那有了行就照做了，照做以后就是什么事，第三个就是事，也就是会产生的业事。好，我们前面讲了对不对，受想行对不对，受是有了感受对不对，根尘接触有了感受接纳进来，然后你就想就是认知啊，分别它的美丑好坏，然后呢行就是怎么样，就去照做啊，然后照做念念相续啊，哦，分别以后你就会念念相续，一念接着一念说，哎，我要怎么样做，哎，这个要，哎，好，我要去取，要去怎么样，你就开始会去照做啊，行就是取舍了啊，去决定要或不要啊，加上你的意志你的欲望，然后呢是就是什么，做完以后这个观念就会怎么样，又更加一层的种入你的阿赖耶识里，好，也就是那个你觉得它很好，得到了你就很欢喜，很欢喜呢下次你再碰到它就会怎么样，哎，你就又再起现行。好，所以是种入阿赖耶识里以后，你喜欢上这个，譬如说吃榴莲对不对，吃了一次，嗯，很好吃，好，你的阿赖耶识里就种入了一个榴莲太好吃了，所以呢下一次再看到榴莲，有现这个种子就会再起现行，又变成你那个受对不对，受的什么的所依啊对不对，感受啊，就又是依过去的经验种子，然后呢又起现行，哇，一闻到，嗯，感受真好，好香哦。如果不喜欢榴莲的人，他过去的感觉是好臭，所以他下次再看到榴莲，他闻到的也是觉得什么很臭。那其实呢，都有过去的什么业识种子在作怪，所以变成一次又一次的以后，到最后啊，他没有活在真正的感受里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糊里糊涂的，直接反应。其实你闻到的那个味道你没有真实去感受过，你只是跟着你过去的习气直接反应，我不要东西，还没有拿出来给你看到哦。像我们小孩就这样，他不喜欢吃的东西哦，你只跟他提到而已，说我那个冰箱里有什么东西，他直接说我不要，好难吃哦。我说你都没有吃怎么知道它很难吃啊那是为什么，它是根据什么过去的业习气种子在分别，还不是真实的活在当下的分别哦。所以我们对一个人的感觉也是这样啊，你以前被他骂过一次啊，就有点讨厌他，后来再碰到他就越看他就越不顺眼，他再怎么讲话你就觉得很讨厌，慢慢的一次又一次，本来只有一点点讨厌哦，到后来就会每次他讲一句话你怎么听都不顺眼，然后又自己又想了一堆，他可能是在骂你呢，他可能是在讽刺你呢，反正你对他观感不好啊，你每一次在想的也是你自己妄加上去的一些想法对不对，那个想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哦。然后呢一次又一次的，最后你对这个人有一次啊，他只说一句话，很可能只是比较大声一点，你很可能就爆发了，暴跳如雷，拍桌子说：“哦，原来你就是这种人，你从头到尾以前就是看我不顺眼啊，就是故意要怎样？其实他哪里是这样啊？你看，你完全是依照你的受想行识一直在照做，最后你加注于别人身上而已啊。你从来没有真正去听到别人的话，别人的心声啊。”都是听到你自己的心声而已啊，你知道吗，我们所有的运作五蕴身心的运作都是在你大脑里面自己在运作而已啊，跟外面的境界有时候是完全不相关，甚至完全啊完全是两码子事啊，你只是活在你自心的世界里，自己在那边打妄想而已啊，不是事实。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 习气种子在作怪的时候，你没有活在当下，你常常啊，比如说以前我们一天到晚在走的这条路啊，走了十几年了都没事，结果有一天人家告诉你说，哎，昨天这里死了一个人哦，哦，这个警察都来处理哦，哇，昨天死了一个人。你从听到了这句话以后开始走，每一天走，你的内心就怎么走到这里就开始起鸡皮疙瘩，走到这里你就怎么样，哦，浑身不自在，为什么？只因为那一句话。可是事实上你看到了什么没有？没有啊，什么都没看到。其实他也许是骗你的，所以要让你发狂啊，让一个人烦恼，让一个人啊发狂哈，心思不定啊，太简单了。要让一个人烦恼啊，太简单了，太简单了。因为我们每个人很容易啊，就是没有活在当下，没有真实的去感知感受，而凭着一些什么我们的想象，这个就是想象而已哦，他就可以让他自己过得非常痛苦，非常不自在。所以啊，好，这个事也就是说你行为造作之后，你就变成你的落在你的阿赖耶识里的事心里面，变成它的一个种子，然后这个种子越来越多的时候就变成一种习气，越熏越重，习气是越熏越重。所谓的种子啊，不是真的有那么一个东西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本来就有记忆的能力，对不对？它就是印象会一次比一次的什么加强加深啊，这个称为种子，也就是记忆啊，就含藏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然后呢，因为有了这个事呢，接着过去生啊，因为无明啊，然后造业，对不对？造业以后呢，他那个业力习气就又变成他的阿赖耶识里的种子。所以等你呢过去生啊，身体啊四大分离的时候，那我们说啊，他会随着他的业力业感，所以是业感缘起哦。佛陀所说的一个人他会出生在十法界里的哪一道，不是由造物主在决定的，不是天生的嘛，我刚刚讲对不对？不是什么上帝在创造，不是什么造物主在创造，是你自己的什么业力所感召，也就是你的引业跟什么满业，你的业力，也就是你那个阿赖耶识里的种子。如果呢你是善心善念，对不对？好，善的习气，那他就会带你往山上道。如果呢你是造恶多端，对不对？贪嗔痴非常的重，那当然呢就是怎么样堕三恶道。那其实那个是叫做业感缘起，业力会推动你去投胎哪一道。所谓的业力推动啊，你不要想哪有可能，那时候业力怎么推动我？其实你想，你今天要来这里基金会啊，来听经闻法，是谁在推着你来啊？谁推动你的啊？谁叫你来的啊？自己的什么？是你自己的心，对不对？那你心啊，你的心也就是你的观念，对不对？你的想法告诉你这个佛法很好，对不对？所以是不是，那你为什么认为佛法很好呢？是别人告诉你才觉得好吗？别人告诉你，有的人听到了人家告诉他佛法很好，他也不认同啊，那你为什么会认同？就表示你有那个习气，你过去你内心的种子有这样的习气阅历，所以你能够什么样相应接受，你能感受得到。如果没有，感受不到。也就是说你的想法跟佛法是很接近的，所以你自然而然啊听到了啊，对呀，这个就是我的想法嘛，所以跟你想法一样的你才会觉得说什么很喜欢嘛，跟你想法不一样的你就会嗔恨嘛，讨厌拒绝嘛，对不对？排斥啊，所以这是很自然的。所以你今天之所以来这里，是你的业力习气在推动你， 所以我们常说啊，我这个喜欢吃，这个不喜欢吃，其实是你的习气在让你怎么样喜欢或不喜欢。有的人说，哎，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哎，他就是很喜欢吃酸的东西，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其实那个是怎么样，他的习气，他过去小时候也许就是常常吃，对不对？哦，一次又一次，每次都觉得他很好吃，哇，到了以后呢就很怀念，所以呢很久没吃了以后再吃，哇，那就很怀念，就还是喜欢我们过去所喜欢的东西，那就是习气的，对不对？好，所以说这个叫做业力感召。你今天会到哪里去？你为什么不去跳舞去唱卡拉 OK 呢？为什么要来听经文法？多无聊啊，对不对？可是对那些在跳舞唱卡拉 OK 的年轻人，你跟他说，哎，来来来，我给你1000块，你来听经文法，他要不要啊？他也不见得要，哎，因为跟他的心跟他的习气不相应啊。所以一个人会去哪里，就是他自己的业力在推动了，他自己没办法怎么样发觉，没办法主宰，哎，好，所以说阿赖耶识也是一样。好，人家说去后，哎，那个人死了以后啊，离开，最后离开的是这个阿赖耶识，也就是我们的神识。好，我们是不讲灵魂，但是我们是讲业识、神识。好，业识，那他是最后离去叫去后，可是来先，投胎的时候他是一定要他先去投胎，所以叫来先。啊，哦，这样他去后来先做主公，那就是指这个业识。那阿赖耶识呢，他遇缘他就会脱胎啊，遇到父母缘，对不对？好，哦，他就是种种的因缘，然后他再去投胎跟他有缘的。然后又怎么样，投胎以后又有名色，也就是有这个身心啊，这个生命体。好，名为名是指心事啊，属精神体。色呢是指父精母血，是属物质。那为什么这时候不讲身跟心呢？因为它还只是一个受精卵，对不对？刚开始投胎的时候是不是才是一个受精卵而已啊？好，所以呢称为名色啊，不讲身心，因为它都还没有发展成熟完整。好，再来呢，有了名色以后就是六入，六入就是开始怎么样，就是开始啊，这个我们的眼耳鼻舌有没有啊，这个身啊，这六根开始慢慢的在成长，本来是只有受精卵嘛，哈，跟你的这个心事在里面而已，然后六根呢，哎，渐渐啊成长具足。那为什么称为入呢？啊，因为我们这个身体跟外面的境界是透过什么眼六根。眼耳鼻舌身来感知的，对不对？来感受，所以它等于是一种什么窗口，是不是？你没有这个眼耳鼻舌身，你无从跟外境能够互动啊，没有办法去感受啊，了解，所以呢称为入啊，六入。那我们一般来讲投胎以后呢是几个月，才生下来10个月啊，10月怀胎，对不对？那在楞严经里面它是有提到说，到了第7周的时候六根才初步完成啊。那详细的呢我想就不用讲哈，因为我们不是在上生理这个生理学的课哈，所以我们就不谈这个，最主要我们只是了解一个大概。好，然后呢六根具足以后10月怀胎初胎，跟境界接触的时候，哎，这称为什么触啊？就六触啊，六根跟啊，六根接触六尘，因为每一根都有它相对的境界，对不对？沉静，眼睛接是什么？对色尘，耳朵是对什么？声尘，好， 然后鼻子是对什么？那个，香，对不对？香尘，对不对？好，味，然后舌是味道，好，等等。那各有它各相对的那些，沉浸接触，好，所以我们说六根接触六尘，啊，根尘是视心要能够注意到，那才会有什么感受，才有触。如果根尘接触，可是你的心不在上面，那有没有触？就没有触咯。譬如说我们很专心在看书，对不对？结果你妈妈叫你，可是你的心在哪里？在书上。所以你妈妈的叫声你没有听到，你听不见。你很专心在想事情，像我最近，因为事情很多啊，骑摩托车呢，本来要去，好，譬如说要去，台北，然后骑一骑过了，好，过了要去的地方过了都还不知道，因为有时候是随着习气在走，譬如说我常常来佛陀基金会，就是固定走这条路，然后其实今天是要去别条，可是一开始也是走这条路，结果走到后来竟然忘记要转去我的目标，就是习气在带着我走，然后就沿着路也没有思考就一直去了，经过都还不知道，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如果心不在啊，是心不专注的话，没有注意到心事，没有专注的话，那你跟尘接触是没有作用的好，所以我们说根尘是要三个合啊，对不对？它才能够有怎么样觉受啊。那根尘是接触以后，我们就说小孩子啊，他们是怎么样？因为对什么都很好奇，他因为都还没有接触过，所以他很好奇，什么都要去什么去摸摸看有没有，所以才说小孩子啊，三到五岁的小孩，他的那个你要多给他怎么样接触任各种东西，好，然后透过这些接触呢，他的认知啊，对他以后好那个的认知发展，头脑的那种什么神经元啊什么都会有刺激，他会发展会比较有帮助，好，会有比较有帮助啊，所以都要给他多听一点音乐啦，啊，对不对？啊，然后多玩一些玩具啦，多然后各种的刺激就对了，或者多看一些色彩，啊，等等。那这个就是，其实也不是只有在出生才这样子，在胎教的时候，肚子里呀，也可以做，啊，也可以做，因为他们呢，怎么样？这个时候很敏感。很敏感，心很清净嘛，没有什么杂思妄想，所以他接触到什么，他很敏锐，好，马上就可以接收。那第七呢，触了以后呢，接触啊，他摸到了以后，接触到境界。你如果要一个小孩子说不要去玩火，可是那个小朋友就根本不知道火有什么危险啊，火有什么不好，你只是跟他说不要玩火，不要玩火，有用吗？没有用嘞。那怎么办？最好的方法就是，像有的妈妈就是那个打火机打一下，就帮他怎么样，手抓来晃一下，哎呦，给他怎么样，烫烫的，或者是那个碗啊，对不对？叫他不要去乱摸啊，你就给他烫一下，哦，他摸过一次很烫，以后就怎么样，知道什么叫烫，什么叫做火，火的感觉是什么。好，所以那个受触了以后呢，会有什么受，要让他感受到。好，所以不是直接只有告诉他啊，那个很危险，你不可以。所以有很多妈妈喊破喉咙啊，他的小孩还是都不听他的话，因为他从来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好像以前我的小朋友他不吃饭，哇，每次都要喂，然后呢还边跑啊给你追，哦，累死人了。后来我就想到一招，我就说现在叫你吃你不吃，我等一下就收光了，哦，通通没有了，吃完就不能再叫要吃了。他就说没关系，哦，一副那个无所谓， 他也不知道什么叫饥饿，因为从来都没给他饿过。然后过了收起来以后呢，到了九点晚餐嘛，大概两个小时后，他开始肚子饿了，他就跑来说：“妈妈，我现在想吃饭了耶。”我说：“没有啦，我那天就是狠狠要给他饿一次。”后来他还是脾气很犟哦，我儿子啊，没有就算了，啊，没有就算了。好，我说很好很好，你很有勇气，好，很有骨气。我也不给他吃，然后他说：“那可不可以吃饮料？”我说：“没有，也不行，什么都不能吃。”哇，结果他就嘟着嘴巴很不高兴，可是忍啊忍啊，忍到十点了，十点多了，哇，这个时候他真的可能饿昏了啦，饿得不得了，态度就比较缓和了。哎呦，就来塞奶了。他说：“妈妈，我要跟你讲什么，你才会给我吃饭啦？”我说：“你不是说都不用吃了吗？”啊，他说：“可是我现在真的很饿，很饿啦。”我说：“好，那这样这一次哈，妈妈原谅你一次，好，下一次呢？”你再这样，我是绝对不给你吃的。给你，你必须要睡完觉，等到第二天才有饭吃。啊，其实我电锅里啊，藏了一碗蒸在那边了。后来就拿出来给他吃了。哇，他吃得好快哦，好高兴哦。他说：“哇，妈妈，好好吃哦，你煮得好好吃。”我说：“哎，就是因为你哦，从来都没有饿过。像那个饿过了以后，你再吃哦，什么都好吃，对不对？啊，肚子不饿哦。”反正没有饥饿过，他也无所谓。好，那所以说长痛不如短痛啊，有时候真的就是要来给他体会一次，比你哈，在那边讲半天还有效。所以从第二天开始哦，他就每次我一叫吃饭哦，他就赶快跑来了，好，他就轻松多了，真的是这样。所以受，也就是我们对外境的接触的感受，哈，有苦受、乐受，还有舍受，就是不苦不乐啊，这种，我们大概给它分类。好，我们说身体的受，啊，有苦乐舍，那它当然会影响到我们的心，对不对？我们说身体的受，基本上我们称为哈是身受，但是身受呢，也会影响到什么？我们的心受。那有些时候是。身体其实没有苦乐舍，可是是我们心在自己怎么样，在苦乐舍，对不对？心在作怪，而影响我们的身体的觉受啊。譬如说，你一生气，你的身啊，心是苦，是生气，对不对？嗔生气，结果呢，你全身大汗，脸红脖子粗，有没有影响？有，对不对？好。那这个就是什么？身跟心是一体的，其实它有时候很难分别啊，它是同时会互相影响。好，有了受以后呢，它当然啦，喜欢的它就会怎么样？哇，想要，对不对？想要更多啊，那不喜欢的就会怎么样？会逃避。所以呢，就有第八个叫做爱憎的分别。喜欢的他就贪爱了，所以这个爱是指贪哦，对不对？他就会开始贪爱啊。那不喜欢的呢？相反的，他就是什么厌憎。那贪爱跟厌憎其实是同时存在的哦。譬如说你喜欢静，那你就是会讨厌什么？一定讨厌噪音吵，对不对？喜欢静就不喜欢动，对不对？不喜欢吵。吵杂，所以它是同时存在的啊。那我们一般人就说没有啊，我没有讨厌别人啊，我没有厌恨这个谁呀谁呀。其实，只要你对某一种人特别喜欢，其实你对另外一种人一定就怎么样不喜欢，只是你自己没有发现而已啊，对不对？所以有爱有憎都是什么？哎，障碍啊，都是障碍，障碍我们在境界中得什么自在啊。所以三祖信心明他就讲啊，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憎爱啊，洞然明白。他说你要悟这个实相的道理啊，其实一点都不困难，只 只要你不要什么去选择就好了。我们就是在那边拣择啊，挑三拣四啊，所以呢没有办法啊，在这个活在当下，在境界中得自在，对不对？因为你有贪爱执着，所以会障蔽你的眼睛啊。所以说人家说恋爱是盲目的，因为你贪爱执着，所以你就盲目了，对不对？你就没智慧了。其实有人就说第一次的恋爱其实他不是在跟别人恋爱，他是在跟自己怎么样内心的那个欲望在恋爱。所以第一次的恋爱是他的喜完全是怎么样盲目的，他只是在满足他自己的那个什么无名欲望而已啊。很多很多的想象都是他自己怎么样那个幸福啦，那个这样很美啊，这样是很罗曼蒂克啊，都是他自己的什么妄心所现，他的幻想。那直到第一次恋爱失败以后啊，第二次他那些罗曼蒂克的幻想就会怎么样渐渐破灭，就不会想象那么美了啦，他不会再去想象。那因为你第一次啊他是纯粹是妄想，因为一直在寻寻觅觅还没有得过啊。好，所以那个听人家说啊，书上看的电视看的，哇，那他就想象一堆啦。所以他第一次的恋爱大部分都是不成功，不过不成功也好啊，他才比较不会怎么样，不会啊被他自己的妄想所骗啊。后等成功了后悔都来不及，结婚了以后后悔都来不及了，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哈。所以只要有爱就表示你已经什么执着了，所以爱就是执着了。那有了执着，你接下来就是什么，就是贪嗔的习气就会变成习气。好，一次一次好，慢慢久了以后，这个喜爱讨厌越来越明显，那你的习气就越来越重哦，对不对？所以有的人就说哎呀你不用跟我讲，我一看到他就讨厌了啊，我绝对不可能喜欢，那这个就表示他习气非常非常的什么重，对不对？他还没看他就已经决定了，那表示习气太重了嘛，啊，活在他自己的一些观念里面。那我们常说这个爱，基本上我们一般人所爱的东西无非是境界，就是境界爱。好，再来就是自体爱，就是我这个身心，对不对？身体哈，身心自体爱。还有一种叫无有爱，境界爱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啦，还有我们的财色名食睡，对不对？好，我们会执着它是实有的，所以你会贪婪，好，会受它所影响。那自体爱就是说我们都有这个具生的我执嘛，身见没有破，所以呢我们当然是最爱我自己啦。其实世界上我们最爱的人不是别人，就是自己。那你说没有啊，我最爱我老公了，我可以为他怎么样啊，可以跟他一起这个一起走，他如果走了我也可以陪他，对，一起走。其实未必哦，啊，你说我辛苦都是为他辛苦啊，为孩子忙，其实也不是，你还是最爱的是自己。因为呢你爱老公也是希望老公最后要爱你啊，对不对？你养孩子也是希望孩子以后要养你啊，最后还回归到哪里，还是你自己啊。所以只是我们深层的潜意识啊，你的那个这个根本的身见我执啊，在背后推动着你，这个维系的啊那个我执法执根本无明在推动你，你看不见而已。除非你把这个受想行识都放下，受想行放下以后，你才能看到你啊，哦，原来我背后就是有这个在作怪，还是有啊。那无有爱是什么？就是那种啊，对境界啦，对我这个身体，通通不要，通通不爱，就是厌世啊，讨厌这个世间啊。他是喜欢那个什么都空最好了，什么都没有最好，那这种就厌世者，好，所以这种就很容易自杀，走上那种自杀之路，有没有？哦，或者是他要自我毁灭之前，也要毁灭别人，啊，就是像美国就有那种拿枪扫射校园， 很多的学生有没有那种就是什么无有爱啊，或者是说哎那个飞翔飞飞翔出天啊，这种四空天的这些，他们喜欢那种啊无觉无知啊，啊不动不思那种境界啊，他觉得这个才是最舒服了，其他我都不要，这都偏空了啊，无想定啊等等这种的，那这种就叫无有爱。世界上有没有这种人？有嘞，像以前有那个什么日本的真理教，有没有？哇，集体自杀哎，他什么教都集体自杀哎，可以一大家都约好，然后一起自杀，这种就心里就是这种的啦，已经怎么样？爱憎哈，他爱的，其实他爱的这个无有无有爱哈，他就是憎什么境界憎自体。有没有？他就是讨厌世间，有没有？讨厌这个世间的一切，讨厌我自己，连自己也都讨厌，所以他最后通通要给他毁灭掉，啊，到躲到一个没有这些的地方，那这种就是什么？无有爱，好，所以我们一般的这个贪爱执着，好，不离这三种，那佛就告诉我们说，爱欲之人犹如执炬，炬就是火炬。拿着一个火炬，好，逆风而行必有烧手之患。有爱欲的人，他就好像拿了一把火把，逆风而行啊，他是逆风而行哦，逆着风向，结果呢，风吹过来，他必有烧手之患，他一定会烧到自己的手。所以，爱欲不是不好，你也可以爱欲，对不对？可是呢，你就得小心啦、啊。会被他什么所害啊，是在这里。好，就好像说刀子的那个刀背上有糖蜜啊，如刀刃上有蜜，小儿舔之，用舌头去舔那个糖，刀背上的糖蜜有割舌之患啊。有啦，你这些爱欲当然有可爱的地方，有好的地方，对不对？美的美，你一定有很好的感受。可是啊，它有什么呀？让你割舌之患呐、啊，啊，就是有后患的、啊，会让你有后患，啊，那不是叫你不可爱呀、啊，啊，不可以，不是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可，只是说你不要怎么样执着啊。你要知道，你这个爱憎啊，对我们一定有自己偏好的嘛，对不对？每一个人一定有我喜欢吃这种东西，不喜欢吃那种东西，那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要被这些都喜欢跟不喜欢所什么所绑架、所苦恼，对不对？好啊，其实有这种过度的分别哈，也就障碍了你的清净心了。所以能够什么都接受，那当然是最好。好，不要去分别，好，那是最好。啊、但是不是说我完全不知好坏美丑哈，还是一样，啊，只是呢，他在境界当中啊，不会去，受他影响，而丧失了我们的智慧啊，觉那个产被他污染所影响是这样，啊，你也可以喜欢你的东西，我也可以喜欢我的东西，但是我们不会彼此怎么样，产生。这个障碍彼此在那边辩论啊，争得耳红啊，那个面红眼赤耳赤啊，然后说、要争出个所以然，争出个什么标准，没有，这个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绝对的标准，对不对？所以既然是没有绝对的标准，所以就怎么样，你可以喜欢你的，只要不伤害别人就 OK，对不对？我也可以喜欢我的，但是我只要不伤害别人，好，这是最基本的原则。那酒呢，就是取，有了爱憎以后，你当然呢、啊，这个爱憎其实就是享运了、啊，对不对？前面是受运，再来就是什么享运，就是认知分别，对不对？好坏等等。那取呢，就是行运。啊，你就开始会去执取咯，啊，透过你的审律师 决定思，然后你就动发甚思，你就开始发动啊，你的意志，我要什么啊，这个我要，那个我不要等等，那你就意志去决定啊，你有所取舍。那经上是讲说三有业从四取生啊，我们会在三有，这个有呢就是三界啊，三界里面的这些业呢都是从，因为你有四种取着，哪四种呢？也就是第一个欲取，也是欲爱嘛，哈，我其实就是无欲乐等等哈，这欲取你有种种的欲望。第二个是什么？见取，你会执着这个你的观念想法知见哈，见取。一个是执着无欲嘛哈，啊，一个是执着知见，再来就是执着戒禁取。就是说执着说这个可以这个不可以啊，应该怎么修比较好，对不对？要怎么样持戒，要怎么样修行才能达到什么那个境界等等，那这个叫做什么？戒禁取。好像那个道教的呢，他们就执着说哦，一定要斋戒一个月哦，你才可以做什么法会等等。好，戒禁取，他们会觉得说要这样修才可以做什么。好，人死了以后，你要替他做功德哦，一定要吃素，有没有？等等，那这个叫什么？戒禁取。那常常因为这样哈，结果就产生什么？家人的什么？哇，问题了。每次家里有人往生哈，里面的人就怎么样？为了要到底要怎么样做才好呢？哈，什么棺材？什么后面？人死了一定要啃咖啡本啊？还要不要放什么咖啡本？有没有？那个叫脚尾饭等等，有没有？要不要穿披麻戴孝啦？要不要怎么样啊？哦，一定要拿个什么幡啊什么？那这些都变成是我们那个阴魂的幡嘛，哈，引魂的那种等等啊，哈，反正就是我们会有很多这些禁戒，有没有禁忌啊？我们说禁忌的，有很多禁忌哦，哦。然后呢，你不可以从那个棺材上面这样，那个被那个棺材的影子还是什么盖，你站在那里，然后他要盖棺的时候，你的影子不能被他盖到你就会完蛋了，你也会可能就不就会冲到了或者什么，也就会死掉。哇，反正就有很多的这种，那这个就是什么戒禁，有没有？那这些执着，对相信的人，他就。一直坚持要这样啊，不相信的人就怎么样，哇，就反对，然后家里就会闹得怎么样，纷纷扰扰了，对不对？人死了已经够伤心了，然后有时候还闹得家庭不和。好，那这个是戒禁取。好，我们也都常常会在这个哈，去抉择说啊，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大家的执着哈就是这样子。那你说这样修比较好，我说这样修比较好，结果两个法门不一样啊，就吵起来了，有没有？那取就是执着了，执取哈。那我与取，第四个叫我与取，语是说话的那个语言的语，我与什么叫我与取呢？就是对这个有永恒的我执着，有一个永恒的我这种理论的执着，哈，语就是一种说法理论。执着有我的这种理论这种想法，那这个叫我与取。他觉得是真的有一个我，这个是属于常见的，对不对？好，有一个常见的我哈，这种其实也就是执着有一个身我执身见啊。其实我与取就是这样子，有我执身见哈。那三有业从四取生，我们为什么会在三界轮回不息啊？就是因为我们有这四种执着，执取会在上面啊，执着，就是欲取、见取、戒禁取，还有我与取，啊，这个是我们在世间上啊最麻烦的啦，常常就是这样子哈，所以才造成什么有取有舍。你看有取相反就是什么有舍，都是凡夫啊，取这个舍那个。啊，不该取的他拼命取，啊，该舍的他舍不下，这个就是凡夫。那圣者呢，他是无取什么 无舍啊，他没有什么好取舍啊，他觉得，但是呢，他不是不取不舍哦，他是可取也可舍，对不对？能提起也能什么放下，都没事，对不对？有也好，没有也什么也罢。所以呢，就像说，哎，有一般人凡夫是没钱他烦恼，那有钱他也烦恼。当没钱的时候他烦恼，可是当他有钱了他也照样烦恼，因为他就是执着钱嘛，所以不管你有钱或没钱他都烦恼，对不对？那好一点的呢，是没钱他烦恼，有钱他就怎么样，哎，他就不烦恼了，他还能够怎么样，哎，就心满意足了，他也不贪了，我只要够用就好，那就没钱，有钱他就不烦恼了，他也能善加利用，但是没钱他就烦恼了。那圣人呢是怎么样，没钱或者是有钱他都不烦恼。好，没钱的时候他怎么样，哎，他就闲云野鹤一般啊，对不对？超然于物外，他也不受他所影响，照样心境坦荡荡，很快乐啊，心安理得，就是乐，心安茅屋稳，他也是过得非常自在。那有钱呢，他也不会被钱所障碍啊，变成一种祸害，对不对？他也不会被他所苦，他一样呢，还可以拿钱去布施啊，啊，做很多公益啊，然后呢，大把大把钞票出去，他也不会心痛，也不会受影响，他就是没钱有钱，他都没有障碍。好，所以圣者呢，他是无取无舍啦。可是我们凡夫会在取舍之间怎么样？哇，拉锯战啊，对不对？啊，该放的放不下，该提的提不起来，哈，好，然后有了取以后，就接着就是有，就是造那个有业，哈，这个有就是一种存在，哈，业力，哈，叫做有，也可以说是一种业识，种在业识种子里有业识了。那字典上也有说因果不亡称为有。好，你造了什么因就一定会得什么果，这样就叫什么有。啊，如果讲三有，就是讲什么欲界、色界、无色界，叫欲有、色有、无色有。三有就是指三界。你看你前面有爱取舍以后，对不对？造业之后，取就是造业了，就是行了嘛，对不对？行运了，行了以后就是种下业识种子，就是有业力啊，存业力业识存在。那这个业识呢，就会前面如果所说的，它会带你再去怎么样投胎转世啦。等你这个色身，你这个活得越久，你的这个业识种子啊，习气业力就越重。所以我们常说太老修行啊，才要来修行，很难断习气，有没有？好，所以呢，到你往生的时候，你那个业力习气如果没有修行，一定是没有转。没有转呢，你死了后时候啊，你那个业力自然就会又带领你啊，那个业识又去感召你的下一世，再去投胎转世。好，你如果执着的话，放不下你这个色身，那所以说再来又是投胎了，又生啊，又是再去受生了。然后生了以后呢，哎，又继续什么生，再来老死哦。这中间其实也就是说，有了这来生了以后呢，他又接着是什么？又是名色六处触受爱取，这个过程都一样哦。爱取有，就是说生了以后就是接着又是什么？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有没有？然后接着爱取啊，然后有，然后又老死，又是另外一生。所以这样叫三世因果啊。那我们就觉得说，哎，这个生，如果你知道有三世的这种因果哈，生命的轮转，那其实我们就知道啊，生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放鞭炮？啊，要不要煮红蛋吃那个切蛋糕？其实这里生，在我们人间有人来投胎了，表示在其他的法界 有一个人死掉了，对不对？哦，他过去在其他法界死了，其他道死了，所以才能来这里受生，是不是？在那边有死，在这边才有生，那所以不值得庆祝。如果死，我们这里啊有人死了呢，也不必悲伤。为什么？因为我们这里人间啊死了一个人，也许他就已经在天上有人在为他庆生了，你知道吗？所以呢，色身只是暂时借用一下而已啊，它只是一个什么，就像旅社啊、客栈一样啊，给你暂时居住而已啊，你不是永远要在住在里面的啦。那坏掉了总是要换一个壳子吧，换一个更好的嘛。所以呢，我们因为凡夫不了解生死流转六道这样子轮回的道理，所以我们才会怎么样抓住这一期的生命啊，以为是实有，所以我们就在那这个为这个色身怎么样所苦啊，啊，以为这个色身有我为我，对不对？身心是我的，所以呢，他才会怎么样？色身坏的时候，四大坏掉的时候，而产生什么执着不舍、痛苦啊，所以才有来有去的感觉。其实，在整体法界里面，他有没有来去啊？没有啊。色身相上是有来去啊，可是他的那个自性怎么样？真如佛性是怎么样？没有生死的，没有生灭的。好，这个佛法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要了解实相，你才可以超越这个什么生死轮回的苦。也许呢，开悟者他还是在六道十法界里来来去去，可是呢，他已经怎么样？没有苦啦，他是清净自在解脱的啦。一样是来来去去，可是他是无来无去无代志。可是我们执着的人就是有来有去啊，专代志安尼，只是差在这里。那我们是业报身啊，来这里，所以你就觉得被他所苦，因为你被他所苦，所以他称为业报身。那他呢，圣者呢，解脱者、开悟者，他再来，他一样是有这个色身，跟我们一模一样。可是呢，因为他不被他所障碍执着，所以他叫做什么？清净法身，同样的。一模一样啊，只差别在你的一念迷悟，有没有执着爱取等等，有没有无明，就差在这里而已哈。好，那我们如果了解这样子的话，你能够透过这十二因缘观啊，这样来了解啊人生啊身心世界啊这个关系呀、啊，那慢慢我们就可以从里面哈。这个十二因缘的轨迹里面哈，这个轮回的那个轨道里面，看能不能脱困而出哈，不要再继续啊，循着这个轮回的轨迹而走。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哈。